好，今天我们请看小世纪第二十四章，创世纪二十四章。这张圣经就是亚伯拉罕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嘱托，这件事就是托付他家里最忠心的也是最年老的一位仆人，托付他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为他的儿子，也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神赐给他的那个独生子，他所爱的那个以撒，为以撒要找一个媳妇。这件事是关系到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允许的成就，所以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一生他真是爱神跟随神，而且最终他也是向神有所回应。神这样的引导他的一生，使他年老的时候神的信实神的允许终于成就在他身上，使他一百岁左右真正得了一个儿子。所以现在呢，他年纪老迈，他要为这个儿子就是以撒要找一个媳妇，这件事非常重要。有了儿子没有媳妇，那你等于没有后代，而且神的允许也不能成就。神的允许要借着以撒要产生什么？产生属灵的允许，是属灵的子孙和什么属肉体的子孙，要使得神的借着亚伯拉罕以撒一代一代能够传下来，使他们的子孙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这么多。所以以撒能不能娶妻，能不能按照神的旨意娶妻，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一件。所以这张圣经很长啊，所以我们看这张题目是什么？宗所托娶心腹，这张的题目，宗所托娶心腹。重点讲谁？讲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他是怎样的忠于亚伯拉罕对他的嘱托，是怎样的忠心完成这一个使命。什么使命？就是为亚伯拉罕的儿子把媳妇娶来，把媳妇招来。所以前前后后我们就是看到神的允许是多么的现实，神对亚伯拉罕的爱，神对亚伯拉罕一生的引导是没有错的，最终都完全的成就。现在我们把它分成几段看一下。第一段一节到九节，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一段就是交代重要的嘱托，交代重要的嘱托，是说亚伯拉罕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怎么样的来忠于神，回应神对他的慈爱，对他的信实，对他一生的引领。他最后在他年老的时候，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怎样的回应？那就是说，他要忠心来什么呀？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所以他就交托一个人。交托谁呢？就下面就交托他一个老仆人。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这个亚伯拉罕他交代重要的嘱托，交代给谁？交代一个老仆人，交代一个老仆人。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点，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这句话就是概括了他的一生，也是回顾了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一生也是很曲折的，75岁进入迦南。神怎样的选召他，使他走上了一条跟随的路，走上了一条信心的路，也就是一直跟随着神所对他的允许，一直走走到今天。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已经年纪老迈。我们这个前一章讲到他的妻子撒来啊，就是撒拉已经死了。那现在呢，孤苦就剩他一个人。他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什么？有允许，有人。和他所立的约，这个约是什么意思？就神要使地上的万国万人要因着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要蒙福。也就是说，亚伯拉罕这一个人，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啊，要借着他使千万人都蒙福。所以亚伯拉罕他本身知道这个使命的重大啊，这个特别的教育。所以这些圣经就告诉他，向来在一切事上，神都赐福给他，神给他丰富。神给他荣耀，神给他尊荣，神给他年老的时候生出这个儿子来。但是呢，下面呢，儿子还没有媳妇，他的儿子以撒这个时候已经是30多岁，因为我们可以算得出来，撒拉年纪死的时候是127岁，撒拉生以撒的时候是多大年纪？是90岁，90岁生以撒，所以撒拉死的时候以撒已经37岁了，年纪很大了。那么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是40岁，后面29章我们就知道了，长40岁。所以亚伯拉罕他念念不忘这件事情很要紧， 为他就怎么样呢？下面告诉我，他就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来做一个交代。这件事也说明亚伯拉罕对神的忠心，对神对他一生的慈爱，神对他一生的恩惠的一个回应。神这样恩待你，老了之后，我老了我就不管了，反正是我儿子也有了，管他娶不娶媳妇，他不是这样态度，他不是消极的态度，他乃是积极的态度，而且向神忠心，而且他在嘱托里面这些三要素是很有原则的，说明他是紧紧的他抓住神的允许和神和他所立的约。对神的允许、神的约和神的主权是一件事，人应该尽的本分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哦，当然神允许他，神给他约，神给他恩典，神给他福，如果亚伯拉罕马马虎虎，那说明他不能够回应神对他的慈爱，神对他的恩典。所以亚伯拉罕，我们从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是个什么态度。他对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第九节，这个仆人后来怎么样答应他，就把手放在大腿底下，这是当时的一种什么一种答应啊，一个人的语允诺，就是答应他只是对他的要求的一种形式、一种方式，这表示非常郑重的把手放在大腿底下，表示你所做的我一定答应啊，就是一个很彼此之间一个切实的、一个可信的、是信实的一个允诺。所以亚伯拉罕对这种要求的啊，你要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你这对他要求什么呢？他说我要叫你指着天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启示那就是说如同彼此之间，这个是在神的面前要答应一件事情，就如同立约似的这么要求，一般是不随便启示。启示就意思说我在神面前我答应我一定要照样去做，是绝对的，是坚决的要去做的，所以亚伯拉罕叫他启示。那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从下面开始，第一要求他什么，你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这是第一个原则。以撒一定要娶妻，以撒不娶妻没有后代。而且我们知道神就要借着亚伯拉罕就预备给耶稣基督的家族，你要赐给人类去救主，耶稣基督就是从亚伯拉罕后代来的，也是就从这一个家族，所以这个家族一定是分别为圣。所以第一点要求是什么，我们大家记住，第一点就是我的儿子绝对不能娶这当地的迦南人的女子为妻。迦南人代表什么？世俗罪恶，代表世界上的女子，也就现在我们讲，我们这个就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女儿，绝对不能要跟外邦人通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他第一点就要求，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迦南人的女子。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圣洁的种类就玷污了，就不能分别为圣，就不能产生一个圣洁的一个什么血统。因为这个家谱是一个圣洁的家谱，要成就人的大计划，而且要产生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家谱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点，分别为圣。为什么呢？因为迦南人充满了罪恶，充满了偶像，充满了邪教，是一个异教，有充满了异教之风，而且他们的风俗习惯都是淫乱污秽邪术，都是追求这些的。大家自己可以看，回去可以看利未记十八章，就讲了迦南人的恶俗，是神的儿女，是我们的神是不能容忍的。所以这里说，你绝对不能够给我的儿子娶迦南人的妻子。如果是你这样的话，那就等于使我的儿子就堕落了，去学习要把这个女子拜他们的假神，去随从他们的那种外邦人的风俗。这样的话，这个婚姻就不圣洁，家庭就不圣洁。所以婚姻的圣洁就在于什么？在于选择，在于遵循神的旨意，一定要圣洁。家庭的和睦和家庭的真正的幸福，这是第二，我们看第四点。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个妻，这就是指定。那为什么亚伯拉罕这样说呢？本地本族，那后来他真去了，那就是他哥哥家，他的兄弟就是后来就住在哈兰，也叫做拿赫城，要去本地本族。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已经什么？是他的家族，拿赫一家也都是敬神的，是敬畏神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那就是22章，亚伯拉罕当他献了以撒以后，献了以撒以后怎么样啊？他有人已经告诉他这个消息，就是说在他兄弟的家里面已经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利百加出生，这个就是二十二。 二章，咱再看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在这一段也告诉我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就是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亚伯拉罕，这个消息告诉亚伯拉罕，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也就是暗示他，神已经为你预备了什么，已经给一个儿媳妇，就是叫你改嫁。所以亚伯拉罕这里告诉他，你一定要什么，第一要本地的迦南女子，第二你要把什么，你要到什么，到我的本地本族去。本地本族在哪里？就是哈兰，不是迦南女子。我们知道，因为亚伯拉罕的第二个故乡是哈兰，哈兰就是第十节的拿赫城，你看地图你就知道，拿赫城就是哈兰，只是这里就两河之间的一所波大，两河之间的这个哈兰是这个地方，这是第二个要求，就是说要照着神的旨意，在神的要求里面是分别为圣的一个女子，来娶来为妻。第五点，仆人就说，他们女子不跟我来怎么办呢？那么我必须把你的儿子带回到原处吗？这是一个问话，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仆人问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六点，就是第三个要求。第三个要求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回答，我们看，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你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去，这是第三个要求。为什么原因我们接下来看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那么也可以呢，把以撒带去，把儿子娶，把以撒娶来，不可以。亚伯拉罕说，你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去，为什么？第七点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原因。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我离开本家的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的开始这句话要紧，说什么？神曾经对他启示说了这句话，这句话在哪里？这句话就是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七节，就是他刚进迦南美地的时候，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他来到了世界，神向他显现。神说什么？他刚到，他根本那个时候还没有儿子呢，而且他的太太是不会生育的。神就对他说了：“我要将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他就信了，现在一直信到了。所以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够把他的儿子带到这个他的本家去？因为他的儿子和将来的媳妇要承受迦南地为业，不过迦南这地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现在所住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神赐给亚伯拉罕永远的产业，赐给他和他的后代永远的产业。所以这就可见了亚伯拉罕，你别看他这几句话，这三个原则表示他什么？表示亚伯拉罕虽然到了年纪老迈，他的一生是牢牢的抓住神的约和神的应许，不过是神应许，神允许的，所以他就坚决的发动。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允许他说，告诉他，也就是鼓励他，勉励他说，他说神必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意思说你也不必担心，你也不必害怕，你也不必顾虑，神会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意思说神亲自会引导你，一步步把你带去，你就可以从那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来。底下第八点，假如女子不来，那么和你无关，你娶的是和你无关，那你意思说不怪你，女子不肯来，这不怪你，女子来，这证明神的允许就是这样，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这就到第八点为止，我们看亚伯拉罕说的话，很简单吧？简单几句话，三个原则，三个原则。最后一点就是鼓励，告诉他神的使者在你前面，你不必忧虑，你不必担心。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你我们的一个什么，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建设，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我们要坚持，做父母的你要坚持什么真理的原则，就是圣经，要坚持这个原则，是吧？那么其他的事呢，神就负责任了，你只要坚持这个原则，为了什么？为了家庭，你的子孙后代都要保持圣洁。那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多么的忠心于神，他也要求他的老仆人也要忠心所托付给他。所以第九节，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也就是说仆人就是100%的答应这个要求，为这事向他启示，启示的意思说我坚决这样去做。那这个仆人下面就告诉我们他是多么忠心的一个仆人。所以这张圣经呢，我们可以学习很多很多宝贵的教训，我们学亚伯拉罕的仆人是怎样的忠心。第一段呢，主要的我们想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他自己年纪老迈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交代，他不是马马虎虎，我们有的人年纪老马马虎虎，哎，是你们的事我什么都不管，不能够你要向神忠心， 你要守住神的应许，要让神的约、神的应许实实在在，那个应许成就在你和你的家庭里面，你的子孙后代这样的，真是忠心到底。这一点也表明他是真的用他的一个什么一颗心，向神的忠心来回应神对他的爱，神对他的恩典，神给他的丰盛，神赐给他约。他不是马马虎虎，他是向神忠心，这是第一个。下面我们看第二个，从第十节开始到二十七节。十节到二十七节是第二段，这第二段的意思就是丰盛前去，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一时就去了，而且不是空手去，是带着十个骆驼。你想有多少宝贝啊？十个骆驼，这也就证明亚伯拉罕一生他非常丰富，所以带着十个骆驼的丰富，丰盛前去，神赐通达，这是第二段的意思。丰盛前去，神赐通达。能给他通达的道理，能给他样样顺利。在这一段也看见老仆人他本身呢是多么的虔诚，依靠神，借着祷告看见神赐给他好机会，借着祷告一路呢看见神怎么给他机会。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第十节开始，十节到十四节是他到了他的城，他怎么样祷告求平静。我们看一下第十节，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并且带一些他主人各有的财物。你想想，十个骆驼可以驮好多好多东西，表示亚伯拉罕的丰盛，这也是一个见证。你走到哪里，我们今天不是说带外面的财物，最要紧我们带着我们神所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像保罗保罗对罗马教会怎么说，我要去，而且我要带着神丰盛的恩典而去。那这个老仆人真的是把他丰富的恩典带去，把主人的丰富带去，并不是他的，但是他带去，他就起身往米索波大米。米索波大米，我们看地图就知道，就是两河之间，布拉河也叫布拉大河和几个里斯河，这两河之间，在这个地方就到了拿赫城，拿赫城就叫做哈兰。第一章就提到了亚伯拉罕出家了几波以后，第一站就到了哈兰，以后就在哪里？你想，以后人第二个呼召呢，就是从哈兰。哈兰是亚伯拉罕的第二个故乡，第二个故乡。所以这就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就是亚伯拉罕嘱咐他的老仆人所去的，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拿赫那个城，为什么叫拿赫？拿赫就是亚伯拉罕哥哥的名字，所以就把这个城。可见呢，他的兄弟就在这个地方落了户了，子孙后代就在这里发展起来。这就叫做拿赫城。底下我们看，天将晚，我们这个过去啊，又没有一个名门牌，又没有一个街道，没一个地址，所以你到了这个城市上哪里找啊？所以到了这里什么具体的地方就是井旁，所以到了井旁他就祷告了，他要求个平静，不然的话你说挨家了，说你怎么问？哪个是我主人的哥哥？人说你是谁呀？你没法去找，所以他很好，他就是祷告。所以我们看十一节，天将晚，众女子都出来打水。他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时候，因为什么？古代的时候都是女孩子出来打水，一般都是扛在肩上，有的人呢是扛在什么肩顶在头上，有这么一颗圈圈，我们都看过那种竹子的扛着大水瓶子，这都是他们的习惯。所以底下呢，他知道这个是一个机会，所以呢，他就叫所有的骆驼都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我想一定就跟排队一样十匹骆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匹骆驼排着队跪在那里。其实骆驼跪的就是休息，骆驼的习惯是这样，卸货的时候他们都是跪下这个骆驼，那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走天路要跪下的，那这些骆驼是吧？你看呢，他说下面就是他的祷告，你看十二点他就十三点他就祷告一直到十四点，十二点到十四点还没祷告完呢，神就给他成就，还没祷告完呢，事情就应验了就看见不料的恩典。你看他怎么祷告？所以我们有的说没有顺，我就先求平静，那个平静是不对的。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是怎么样？他先去，他先走上来，走上来以后到了这个地方，他才求平静。这个不是试探的，有的根本不顺服，上帝还是给我这个平静，两个平静，三个平静，四个平静，你也不顺服，你还是不听，你还是没有走。人家不是，他是先顺服走的，所以我到了这个具体的地方，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他就祷告。我们看十二点。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人，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你看他祷告多好啊！他就是这样的， 内，我没有什么本事。那我年纪又老，我又是个陌生的地方，我来到一个地方，人生是地不熟，那你说我怎么办？要祷告。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那我们无论到哪里去，你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就祷告神，你求神，神就给你遇见好机会，看见没有？他这样求，那遇见好机会。所以你不要以为这是碰巧，这是他求来的。你不祷告，你看不见神迹；不祷告，你看不见神的预备，你看不见神的恩典。所以他就这样求，你给我好机会。那怎么具体的求呢？他说：“我现在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都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说什么呢？请你拿水瓶给我水喝。”其实我们知道，前后我们就知道，他还带着好些仆人去。当然了，十个骆驼，你还要喂料，一路上很多的事情，还有对吧？所以还有很多的仆人，不是就那一个人。当然以他为主了，是吧？所以他要求这个女子能给他水喝，跟他说：“请你拿下瓶来给我水喝。”他又说：“请喝。”底下呢，他还说一句：“我也给你的骆驼喝。”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子非常主动，那一般的小孩子我看不大会这样，是不是？我给你点水喝就不错了，我还得有几个骆驼的，对不对？而且你知道打水，过去打水不容易啊。我小的时候刚到北京香山的时候，我们就是打水。那个路长极了，哗哗哗哗，你这样子的可不容易打，好容易打一会儿，当然你是很累的。那一个女孩子要打水，她要嫌麻烦的话，她不会说一句我也给你的骆驼喝，这是亚伯拉罕的仆人所求的凭据。愿那个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上的事。你看她多么谦卑，她就这样的向神求，也说明她相信神，她知道人是做不成，我也找不到这个女子，我也不是那哪一个家。所以亚伯拉罕兄弟的家，我上哪里找啊？是不是？为他祷告神。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女孩子跟着这样做的话，怎样？我便知道你是恩给我主人。”底下第十五节，你看多奇妙，话还没有说完呢，这个祷告还没完呢。所以有人说，我们这样学习这个祷告，你祷告祷告，你祷告还没完呢。哈利路亚，神给你奇妙了，看见恩典，马上这个利百加就来。利百加是谁呀？利百加就是神预定给他的这一任以上的这个妻子就来了，头上怎么样啊？肩头上就扛着水瓶子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底下就是这里就给我们一个伏笔，就告诉你利百加是谁，是不是？你看这句话和二十二章的第几节啊？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可是完全一样，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亲戚，亚伯拉罕兄弟家的人。说明利百加就是比图利所生，比图利就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的妻子，一家的儿子。底下就形容这个利百加这个女孩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所以要做以撒的妻，我们这里要取她的灵力。以撒我们知道在圣殿是预表基督的以撒，要做以撒的妻，第一点容貌俊美。这个俊美不仅仅是外面俊美，更是一个什么呀？敬畏耶和华，这就是俊美。箴言第31章30节，箴言书31章30节告诉我们说，美容是虚浮的，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人必得的称赞。所以真正的美是什么美？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美丽，这第一点。第二点是处女。当然了，做以撒的妻，今天教会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利百加代表什么？代表神所预定的、神所拣选的基督徒，代表教会。那教会是什么？是贞洁的童女，不能够乱七八糟，是吧？现在有些女孩子结婚根本都无所谓的了，早就不是真正的女孩子了，是不是？不贞洁不行。所以这里告诉你，这是个童女，是个处女，她就来了，下到井旁，拿满了水，又上来，仆人就过去了。本来也不知道哪个女孩子买了这么多女孩子，他就随便给一个人讲，他一讲这么巧，这个女孩子是谁？就是利百加。你看巧不巧？这不是神的安排吗？这一个人你敬畏主，你祷告神，一定会看见神的安排。你从心就没有敬畏神的心，所以你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们常常怪神，上帝怎么不给我的儿子，不给我的女儿，不给我家里预备？你不要怪神，你有没有敬畏神？有没有这样祷告？有没有这样求神？所以这个女子怎么样啊？真的就是，所以仆人呢就跑上前去。其实仆人并不知道，他就迎着他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你看十八节啊，大家看十八节，女子马上就说：“我主，请喝。”而且急忙拿下瓶来， 拖在手上给人喝，多有礼貌，而且多么热情，急忙就念过，不是慢慢噔噔的，还得瞪人家两眼。这些女孩子才懒惰的，才不认真的，不好客。你看她多么好客，多么热情，急忙就念过，不但做到女子给她喝的，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不是喝一点儿。你这里一个骆驼喝多少多少下子呢？啊，我想这一个骆驼，骆驼是好几个胃的，骆驼有三十胃，一个骆驼喝的大概我们一天都，一个骆驼比我们一天喝的都得多得多得多，对不对？哎呀，要给十个骆驼要喝，还得让人家喝足，这真是一个好客呀，这是多么热情啊，多么的有这个爱心呐、啊，是不是？如果没有这个爱心，没有这一个舍己牺牲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我看我不要管闲事，我把我们家的水拿够了，还回家。我哪里去管你那些闲事？他不是这样，他当做一次蒙恩的机会，就如同亚伯拉罕接待客人一样，是不是？所以这个真是配做亚伯拉罕家里的媳妇，这个跟亚伯拉罕是一个传统。所以你看他怎么样？他是又急忙，两个急忙，十八节一个急忙，二十节一个急忙，就急忙的，急忙怎么地呢？快快的下去打水，水拿上来，赶紧倒在水槽里面，又跑到井旁去打水，喂骆驼，喝了再喝，喝了再喝。你想想，谁打多少次？我们想打多少次？啊，这个槽子一定也很大，骆驼里的一桶啊，这个骆驼咕噜就喝没了。另外还得看这个骆驼呢，那个骆驼呢，那个骆驼呢，十个骆驼呢，你都要给人喝到。哎呀，我说这是一个什么非常精彩的一个表演一样，这活活的一幅图画。所以你看下面说什么？那人盯盯看他，这老婆子看着眼睛都瞪大了一样，盯盯的看他，越看越更吸引，越看越稀奇。我相信他心里越看越感恩，越看越赞，这么稀奇呀、啊？还有这样的女孩子，盯盯看他，一句话都不说。哎呀，小子，一号话是他通达的道理没有？是不是通达？大家说通达不通达？真正是通达，神赐他。这里只能解释说是神听了祷告。人真是为亚伯拉罕的那个儿子预备了，是不是？也看见这个老妇人的敬畏神的心，他祷告，他求神。这底下二十二节说，骆驼喝足了，啊，喝足了。这个老妇人太高兴了，你总得有点感谢吧？所以下面他给他的东西不过是一点小小的礼物，这个感谢的。那这个女孩子给你做了半天，给你进了，给你水喝还不算，给所有的鹿骆驼都喝了水。喝足了，进足了，所以他就拿了一个金环，下面就告诉我们，这金环就戴在鼻子里，叫做鼻环，也叫鼻环，这是古代最美的一种装饰了。鼻环，众万事哥的，还有两个金镯，众十哥的就给了那女子，就好像给了一点点小小的谢意啊，一点感恩的一个礼物。你现在就问了，说至于告诉我你是谁家的女儿，你父亲家有没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两件事，第一个问他说你是谁家的，后来这女孩子就诚实告诉他。第二件事也告诉他，说我家有两口，也有地方住，那就说明这个女孩子也是诚实。那你总不管你干嘛问我呀，实实在在就告诉人，而且呢，他也很好客，那他也告诉他，我家里确实都有两口，也有地方住。所以二十六节一看，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所以这个老妇人，她不是说马上，哎呀，快点把我带到你家里去吧？没有，第一件事要什么？当你看见神的荣耀，第一件事向神敬拜，向神感恩，荣耀归给神。这是很重要的，就说明这个老妇人你是多么敬虔。他知道这一切成就的根本不是他能够做得到的，他可能走遍了哪个城才不一定能够找得到。那像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如果你没有门牌地址，你去找去，你有 office 你找一个人，你怎么找？是不是？既然神给他这么奇妙，所以他低头向耶和华下拜。下面就是他的感恩和祷告，二十七点。我想我们大家再念一遍二十七点，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知道你慈爱慈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世上引领我，是怎么把我主人推掉的？怎么不敢啊？你说怎么不敢？荣耀归给神。他更加知道，凭着我自己，我是一个老人呐、啊，他是个年老的人，是个最老的人，是不是？凭着我自己，我什么也做不成，辛辛苦苦一天心斗也不定找不到这么一个女孩子， 哎，给他找到了，被他打奔他带过。接下来我们再看28节，从28节到49节，啊，这一段就是利百加回去以后，后来就把这个老仆人接到家里来了。啊，拉班出来把他老仆人接到家里。那这一段主要是讲的，重点是讲这个老仆人见证神荣，神旨成全。他来到这个家以后，人家给他摆饭，他没有来，马上去吃饭。他觉得吃饭并不要紧，我要把我来的什么目的，我来的意义，我要想清楚。你看他多么忠心，啊，见证神的荣耀，见证神的作为啊，以后就看见神的旨意成就。所以这段比较长，28节一直到49节，28到49。这个就是什么呢？实际这是第三段的第一点。其实整个这一段很长啊，是28节一直到60节，这是整个的第三大段。第三大段的第一点就是28节到49节，我们看一下仆人所说的话。重点在这段特别看到仆人怎么样见证神的荣耀，见证亚伯拉罕的丰盛，见证神一路怎么带领他。他又重复了一遍，我们现在看一下，一直就跑回去。你看看什么叫跑回去啊？说明这个女孩子也非常的热心，是不是？她一想，来了这个客人没地方住，我一定要告诉我爸爸妈妈，让我的什么呀，让我的家里的人知道，还有他的哥哥，是不是要知道啊？要接待这一个人，所以他赶紧跑回去，就照着这些话告诉了他的母亲和家里的人。下面利百加有一个哥哥，为什么啊？这里拉班出来，一般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个长子，就是说男孩子父兄都是在家里可以做决定的，是为主的，可以代替他父亲来做一切。所以你看下面这个利百加的哥哥出来，他哥哥名叫拉班，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子戴在他妹子的手上，又听见妹子所说的话。说那人对我们对我如此如此做，拉班就赶紧跑出去接待，因为知道这些实在是不是一个平常人，都就去了啊，就来到那人跟前。下面我们看说，他这个判决的老夫人仍站在骆驼旁边的井旁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没有注意。在这一点表明什么？这个老夫人也是非常的什么呀？非常的敬畏神，而且他等候神，他不随便的。因为什么？因为人家没有情义，不能随便跟着这女孩子就跑到人家家里去，那还得原罪。他没有动，那百家跑过去了，他没有动，他要始终看见是不是这家接待他，这家是不是主动接待他啊？我不能我去求人家，人家根本不要，不愿意接待我。他处处看见神的作为，所以结果老板出来请他，对他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我已经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这就又印证，又是个印证什么呢？就是说亚伯拉罕路上都看见神为他安排。下面这个人就进了他的家了，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啊，拿水给那人和分给他的洗脚。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啊，这个进了家以后就受到了款待啊，给他们洗脚，这都是对客人的一种。特别的款待啊，因为远途的人呢，给他们洗脚一次，到新月时间给圣徒洗脚，这就是美德啊，这是款待客人、接待远客的一个很要紧的一方面啊。所以呢，就把他的骆驼也用草料喂上啊，给他们呢，又给他们水啊，给他们洗脚，把饭也摆在他们眼前。下面你看这个老夫人什么态度啊？饭都摆好了，他不吃。你看有这么奇妙奇怪的事情吗？饭摆上面，快吃啊！我相信一定也饿。你想想这么远跑到这里来，饿不饿？一定饿。但是他不吃，他说什么？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我来的目的是什么？我要讲清。我到你们家，我不是为了来吃你们的饭。所以你看他多忠心，是不是？他也把这件事要看清，是不是神一直都在，是不是这家同意，是不是这个利百加是神所安排的，神所预定的，他要看见神的旨意，然后再吃饭。所以他在他的心目中，吃饭是一件不大的、不要紧的事情，要紧的是什么？神的旨意，到底神的旨意如何？这个才要把它交代清楚，要做清楚啊！所以拉班就说：“请说吧。”你先看你说了，从34节开始，你看看一直说到哪里啊？一直就说到49节。我看这一段里面，首先他那见证主人家的丰盛，也就是见证神的赐福。我 我们看看怎么做。你下面这个老夫人的美德啊，我们等一下要好好讨论。你看他在这个老夫人身上，我们该学习的很多很多的美好的榜样和见证。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自我介绍，现在我是谁？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的仆人，替亚伯拉罕作见，也就是为神作见证。因为亚伯拉罕一生就是神的恩典，就是神的赐福。他说神是大大的赐福我主人，使他称赞耶稣给的羊群牛群金银土坯骆驼和驴样样丰盛。那所以说亚伯拉罕爱神跟随神，他真是蒙神赐福，在物质在各方面啊，所以亚伯拉罕他虽然敬畏神，而且怎么样，他也没有因为丰盛他就偏洁，他就不爱神。所以有的人呢，为什么神不给你太丰盛了，给你太多财产太多，你有钱了你就不爱主了，也不给你。你看亚伯拉罕这边的丰盛，他还照样爱主，所以他见证神赐的丰盛。第二点，他见证了我主人的妻三妈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这是一个见证。这说明神真是啊，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叫什么？叫无变有，叫人复活的神。不可能，我主人的妻子年老的时候怎么能给他生个儿子呢？这不是见证吗？这是一个奇妙的见证。我主人也将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因为这是个独生子，是其他你是玛丽，你怎么根本不算？就说明神的允许就是在这个儿子身上，他都给了这个儿子。在第37点以后，就讲到主人对他的嘱托，他尽量一点是什么？对他嘱托就是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第二点，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这就说明他为什么今天来到这里。那这里就是亚伯拉罕的本家本族，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对我主人说，何况你怎么不跟我来呢？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定差遣他的使者和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可以在我父家为我本族，在我本族那里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来。只要你到了我本族那里，我所使你娶的事就与你无干。他这个女子啊，他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我也使你娶的事与我无干，与你无干。那就是说把这段话等于重复的说了一遍。所以今天亚伯拉罕的仆人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来，这就表明我今天到你们家来，我是为了做什么？清清楚楚，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所以下面42节以后，就讲到他来到了拿赫城，就是哈兰城以后，神怎么样啊？答应他的祷告和他所求的凭据，这是42节以后。他说我今天到了井旁，我就祷告说了，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愿意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那到底通达不通达呀？你看他下面见证就是实实在在，神就是听祷告的神。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怪，哎呀，我们道路不通达，因为你不祷告，你不祷告，你道路不通达。所以你求神，你就看见神听我们的祷告，神成就他的允许。所以他是这样祷告：我如今站在井旁，对哪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你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他们说，你只管喝，我也给你的骆驼打水。愿那女子就做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子。你看他说，我心里的话还没说完呢，可面对他祷告是在心里祷告。所以我们祷告不一定啊，你非得跪在路上，也不一定要这个，是吧？或者晚了晚了大叫，也不一定。最要紧，这心是真正在祷告。他说我心里正在祷告，没祷告完了，另外家来了，那这个女子来了，而且呢，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酒旁，我就对他说了。因为正是迎面而来嘛，所以他就对这个女子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便喝了。他也给我的骆驼也喝了。我就问他说，你是谁的女儿？他说，我是密加你拿赫之子以弗利的女儿。我就把环子戴在他鼻子上，把镯子戴在他俩手上。你看我们今天要为主做见证，那第一点，你自己真要有见证。那我们要真的堂堂的在大事在小事上这样的祷告神，这样的依靠神，求神赐给我们通达的道路，要照着神的允许来成就，忠心他的托付。底下呢，你也要做见证，像这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一样，不是说糊里糊涂的就这么样讨一个妻子来，他真的有见证。底下他说，随后我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通达的道理， 使我得着了我主人兄弟的子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这句话就说明这个亚伯拉罕老仆人是何等有信心。其实对方还没有答应，是不是？没有答应他就相信了，因为怎么求平决呢？那这什么叫平决？你怎么样求？当然你要求的合理，你求的不是框外的，根本不合理的，谁也不会为你成就，是不是？你这样求，而且神给你允许，你就要相信。你看他就相信。所以下面最后一句说什么？现在你们答应不答应了？是不是？神是答应了，神是给了，你们怎么样？所以49节说，现在你们若愿意爱城市待我主人，就告诉我；如果不然，你也要告诉我，是可以使我可以互相左互相右。那现在就是问这个对方嘛，就是问女子的父兄。就我决定这件事情，主要的是女子的父兄、父亲和兄弟。那到49节为止，就是亚伯拉罕这个老仆人的见证，他真正是做的多美、多好，他多么完善，是做这个见证，就见证主人的丰盛，见证神的荣耀，见证他一路上神怎么安排、怎么带领。那下面我们再看啊，还有50节到53节，很短，是父兄的答应。他父兄呢，真正答应。这就是也是印证，如果他父亲他哥哥根本不喜欢，那这件事也成全不了。你也不能说我非得强迫，什么事情都没有强迫的，就是说双方面都有印证，才表明是出于神的旨意。那所以你看下面怎么样，拉班和比土利就回答，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一听这个见证，一听说我们大家平常都懂，你是出乎神的，不是一听就听得出来，那是拼拼凑凑的，那是人意还是出于神的意？哪个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都听得出来？所以他们一听没话讲，这太奇妙了，这个太巧了，是吧？这是完全是神的安排。所以他们说什么？看呐、啊，贝本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将他带去，照着怎么样？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所以就等于答应了。所以亚伯拉罕的仆人一听，马上又伏在地，又向神献上感谢。伏伏在地什么意思？伏伏在地，我想心里的就是向神感谢，一个是也对对方感恩。因为过去他们都是伏地来下拜礼，是不是？所以当下仆人就拿出这个拿出的东西，就表示是聘礼了。因为对方已经答应了，父母都答应了，家庭都答应，所以他就拿出，这一定是非常贵重的东西，金器又是银器，还有衣服一定是一套套的，给了100架。还有宝物送给他哥哥，还有送给母亲的礼物，你看看都叫礼物，是不是？你不能够空空手手的去，是不是？所以你看看多么丰盛，这个丰盛表明什么？表明主人的丰盛，也表明神的恩典，神的丰盛。那所以仆人和跟从他们就吃饭，这座山上开始吃饭，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上起来仆人要走。那下面我们再看，下面54节到59节，表明什么？不但是这几节表明老仆人的态度，最要紧是表明利百家的回应。我们大家看看利百家怎么回应。你各方面都是很印证，如果这个女孩子自己本身不高兴不愿意，我看这件事也成就不了，对不对？这个婚事是关系的女孩子本身，那我不高兴我不愿意去，我舍不得妈妈，我想妈妈，那这件事当然也不能成就。所以我们看看利百家的态度，先是看老仆人的态度，他说了你打发我们去。利百家的哥哥跟母亲就说了，哎呀我们舍不得呀，你看怎么样，让女子同我们待住几天，至少10天。这做母亲的当然是这样，舍不得呀，这一走不知道多少年多少日，那才能够见得着啊，我们舍不得，你再住吧，再住几天吧。仆人什么态度？56页，你看仆人什么态度。这个仆人我就看出他是多么的忠心，他不愿意待念，是啊，我要早早的回去，不待念。他说：“电话寄出来，我通达知道了。你们不要耽误我，先打发我走，回到我主人那里去吧。”这是主人的态度。底下呢，这个妈妈哥哥也聪明，干脆把孩子叫来。这个女子表示态度。我想啊，他们心里想过，我这个女儿一定是舍不得离开妈妈，是不是？一定不愿意走。那把她叫来问问吧。58节，就叫来利百家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看利百家怎么回答：“我去。”马上多么坚决，表明这个女子就是神印证的服务神，你怎么这么干脆，表明利百家顺服神的旨意啊！谁没有感情，谁不愿跟妈妈老在一起，但是他前后他一听，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他有个敬畏心，顺服神旨意， 而且勇敢前行，勇敢前行，正如神旨，勇敢前行。啊，所以下面，于是他们就打发妹子利百加要走，走之前给他们祝福，六十天就给他们祝福，还有利百加，还有他的奶母，同着亚伯拉罕的仆人啊，还有跟从的仆人就都走了。走之前呢，就是他们就指着利百加的父兄做了一个祝福，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后裔得着仇敌的城。”这两句话完全应验。第一，你做千万人的母，利百加不是千万人的母吗？现在以撒生出子孙是多少？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做千万人的母。那第二是什么？啊，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来。利百加所生的后代，就是生出什么？最后就带出耶稣基督来。这个后裔你要是谁？耶稣基督要得着仇敌的城，耶稣基督得胜魔鬼灾害，我借着耶稣基督成全救恩啊！所以这些应许啊、祝福啊，后来也都应验。最后一段我们就接着啊，我们看最后一段，就是六十一节到六十七节，是第四大段，起行与以撒结合。那、啊、最后一个结束非常好啊，非常美啊，是什么？以撒啊，这个和利百加结婚了，和利百加结合。啊，以撒得着利百加，就得到了安慰。自从母亲死了以后啊，以撒才得安慰。所以最后一段就是老仆人啊，不但是来什么来寻找这个女子，而且还要什么带着他一路平安啊，安全的把他带到以撒的帐篷里，这才叫完成任务，是吧？所以这个老仆人在圣经里可以代表圣灵的工作，圣灵把我们一直要带到主的面前啊，我们也可以代表神的仆人，我们也要忠忠心心把人带到什么？基督联合，以撒代表基督，带领了基督联合。六十一点，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就往前行。骑骆驼，我们知道啊，是代表什么意思？骆驼就是跪行天路啊，跪行天路。骆驼一路走啊，常常要休息，就跪下了，就跪下了。所以我们呢，走天路也要这样，常常要跪下，是吧？跪行天路。所以仆人呢，是带着利百加就走了。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罕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你们想以撒在想什么？大家想以撒想啊？以撒在默想。那、啊、这里只说了两个字，以撒在默想。以撒一定想什么呀？他一定想，这个老夫人一定把什么把新娘子给他带回来了，是不是？以撒想的当然没有别的了，只是想要得到一个什么新娘子，人的旨意嘛，是吧？所以他举目一看，骆驼来了。两个举目啊，六十三节一个举目是以撒的举目，我们天上的以撒就代表主耶稣基督，他在等待着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这个举目就是他对我们的渴望，他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的渴望。底下六十四节，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看见没？第二个举目是什么？利百加，你骑着骆驼跟着老仆人，你不是东张西望，你的眼睛要定睛在谁身上啊？要看到以撒，是吧？所以一个是以撒的举目，一个是利百加的举目，两个一块都看见了，是不是？那我们的眼睛要仰望主，我们要盼望主来，我们要愿意跟主结合，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你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夫妻的关系是预表什么？极大的奥秘，预表基督和教会，这是个极大的奥秘。那所以利百加也举目，一看见以撒，他赶紧下骆驼，表示什么呀？表示谦卑啊，他谦卑占地位，他赶紧下来，他就问仆人说：“这田间出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意思说就是以撒的意思。利百加马上拿帕子蒙上脸啊，这个是女子的习惯。那、啊、我们知道，连结婚都要蒙纱的，在东方的女子身上都是这样，这个纱老要蒙上脸啊，就是。不能够这么样的露着脸，表示你是不礼貌的，是一种风俗的。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这就是仆人忠忠心心完成啊亚伯拉罕所托付的，回来你要报告以撒。以撒六十七节便与利百加进了他母亲的什么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所以说，我们的主也是这样。什么时候得到教会，什么时候主的心就得安慰。利百加代表教会，以撒代表基督。那所以今天我们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 让主的心得安慰。那我们自己也要基础结合，所以以上爱，爱他，让丈夫要爱妻子，以上爱一百家跟他结合嘛，爱他，一百家跟以上结合，以上的心才能够满足。啊，今天我就到此啊，时间稍微过了一些，下面就是我们讨论，在没有讨论之前呢，或者我们先讨论，等一下我再总结一个利百家的美德，我们大家先讨论讨论好不好？等一下我最后再总结，还有老夫人的榜样，这是今天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我们读了听了这么多，我们读了几遍了，是吧？我们看一下利百家身上有什么美德。神所预定给以撒的妻子，这个女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条件？你可以这么说，具有什么样的美德？还有亚伯拉罕所交托的这个仆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老仆人？他有没有完成任务？他是怎么完成的任务？我想现在我们就先讨论啊，讨论完了，我想说一下关于这个，首先讲到什么呢？讲到关于这个老仆人，老仆人哪些方面让我们学习？第一点就是他启示遵命。当亚伯拉罕对他说了以后，叫他启示，他没有说我可不敢，我做不到，他启示遵命啊，表示他是信靠神，他知道我自己靠自己做不到。第二，祈祷前行，还一路借着祷告来看见神作为，祈祷前行。第三，求赐机会，他到了以后怎么办？他不是东问东西打听，他不是，他是求赐机会，求给主给他凭据，是不是？下面呢，他不凭肉体。第五点，第六点什么？当他看见神成就以后，他立刻就感恩称颂。这是第六点，感恩称颂。第七，荣耀归神。以后他到了人家家里以后，他见证神荣，见证主人的丰富啊，见证一路上他所经历的，他会做见证。我们常常蒙了恩也没有荣耀，就没有真的做见证啊。底下呢还有一点什么？给他摆上饭他不吃，他忠神所托，忠于所托在底下绝不单言，这就是很宝贵的地方，让我们要学习。给你个任务，我拖拖拉拉再住两天吧，你再吃两天呢？他不点，他绝对不单言，他立刻就要走，真的。你像不训情面，他没说等时间呢。对呀，这孩子跟妈妈再多住几天吧，他没有，他不训情面，说明他非常看重这个。最后就是完成所托，要做成啊，把这个女孩子真正的带到以撒面前，你才算完成所托。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像保罗说，我们要把人完完全全领到神的面前。你到什么面前这样的态度。这一共是几点呢？大家可以留住，一共是十点，这就是老夫人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习下面我再稍微再简单说一下利百家的美德。利百家的美德我们哪些方面应该学习热情好客，热情待客，这是第一点。第二，舍己牺牲，他舍去时间他不顾自己，说明他真有舍己牺牲，他这样的为这么多的印这么多的骆驼，不吃劳苦，他不怕累，不怕麻烦，是不是？舍己牺牲，不吃劳苦，圣洁敬虔，说明他是一个童女，说明他多么敬虔，这就是他的一方面。还有爱神爱人，爱神爱人。下面谦逊有礼，非常有礼貌，他不是随随便便，是不是？他呢？这样告诉老仆人以后，他回去赶紧先要什么？还要去跟父母说，跟长辈说。那这些都看见他是很有礼貌的，是吧？最后就讲到顺服神旨，勇敢前行。顺服神旨，勇敢前行，跪行天路。他跟着老仆人，当然一路就是祷告了，跪行天路。最后与主合一，与主结合，是吧？顺服神旨，勇敢前行。跪行天路，最后就是基础结合。以撒得到安慰，所以以撒得不到利百家，得不到安慰所以我们呢也要效法这个利百家，我们也要帮助更多更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像这个利百家这样这样的真正是什么？真正是神所要的基督要成全的那一个教会。所以我们的主他在等待着他得到什么？得到一个利百家，这个利百家代表今天全世界还有千千万万的利百家还没有被什么被带回来， 我们要做这个中心的仆人，把许多许多神所预定的那个历代下把他们要带到我的面前来，叫他们来和我们一同蒙恩啊！我们今天就接着开始这个。